好，我们看到第十回，他说：“话说金融因人多势众啊，所以人多势众，又兼贾瑞勒令赔了不是啊，所以给秦钟磕了头，所以百般的不情愿。男孩子这种年龄受到这种侮辱，他真的是痛苦不堪。所以我想他几天他都睡不着觉，也难过得不得了。所以宝玉也才方才不吵闹了啊，方才不吵闹，大家就散了学。那金融就回到家里，越想越气，说秦钟这奴才啊，是贾蓉的小舅子，就是他在这里也要比较，就说他被欺负了。可欺负他的人如果是宝玉也就罢了，那你秦钟算什么？你也不姓贾，你也不过跟我一样是外姓来寄读的啊！所以这种都有小孩子的那种孩子气，就在比较这种关系。所以秦钟这奴才是贾蓉的小舅子啊，他也不过是贾蓉太太的弟弟，又不是贾家的子孙。那么他在复学读书，也不过跟我一样。那么因为仗着宝玉和他要好啊，所以他就目中无人。他既然这样，就该行些正经事。好，你看很有趣，作者这个时候变成金融了。那变成金融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金融不是也跟薛蟠搞在一起吗？可是当他讲秦钟的时候，他你看秦钟做什么好事，他也不过就是宝玉包养的男孩子，他又讲他不做正经的事，你就会发现这个作者，我刚刚讲的所谓佛眼慈悲，人都看不到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觉得金融这个时候批判秦钟的时候振振有词，可是我们都知道金融不是也跟薛蟠搞在一起吗？所以他不会觉得他跟薛蟠在一起不是什么跟正经事无关，那反而他去批判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作者会一直转换他的角色，从每一个受伤的人的角度去批判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讲出他的委屈啊。可是这里面反而是读者，如果是用心的读者，你会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警惕吧，就觉得啊，我们真的是有点像基督教圣经讲的说，会看到人家眼睛里的刺，可是看不到自己眼睛里面有一个梁木啊，真的是这样。就是金融在这里说，你既然这样，你就该行些正经事，也就没话说了。可是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只当人都是瞎子看不见。那他批判了秦钟跟宝玉的一种暧昧关系，可是他完全忘了他自己跟薛蟠的关系。所以这里面作者的这种观察啊，对人性的了解，对人性真相的呈现都非常非常有趣。那说今天他又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里，就是闹出事来我还怕什么不成啊？他就觉得说他有理啊，就是真的要闹起来的话，他也可以讲出这些难看的事情，是他真的抓到了秦钟如何如何之类的这种事情，就是小孩子在闹脾气了。可是你看到这是他跟他母亲讲的，他母亲嫁到这个金家，那么这个金家跟等一下我们看到的贾黄娶的这个金氏是兄妹，所以他叫贾黄，黄大奶奶叫做姑妈。那么所以金融的妈妈姓胡啊，是等于是一个寡妇，所以在书里面叫她金寡妇啊。就是她母亲胡氏听她咕咕噜噜嘟的说了半天，就说你要争什么嫌弃啊，她就骂她的儿子了。你要争什么嫌弃，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受了委屈，你还要跟人家争嫌弃。那好容易我忘你姑妈，这个姑妈就是贾黄的太太啊，就是因为这个金融的姑妈嫁给了贾黄，所以他们跟贾家的这个渊源才使得金融有机会可以借助于这样的亲戚的攀援的关系进到这个学校。因为这种学校根本一般人进不去的，因为它是家里面的家学，等于都是贾家的子孙的，那一般人根本都不容易进来。所以他就提醒他说，好容易我忘你姑妈说了，你姑妈又千方百计的向他们西府里的莲二奶奶跟前说了。你看到一层拜托一层，他拜托了他姑妈贾黄的太太，贾黄的太太又跑去拜托王熙凤莲二奶奶。你看莲二奶奶是最掌权的，所以记不记得上一回当中吵架的时候，宝玉就说他是哪一房的亲戚，那个明烟就从窗口就说他这个黄大奶奶的啊，东胡同的这个黄大奶奶的，也不过给我们这个莲二奶奶打炫墨，在旁边借当头。那么也就是讲说，其实连他的姑妈本身在贾家地位也都很低，也不过就是靠着奉承王熙凤啊，去得到一点好处啊，这样生活的。所以他母亲因为作为一个单亲的一个寡妇带这个孩子非常不容易，所以他才会这么 强调说你知道为什么能够住在这里，为什么可以这样进学校读书，你的背景是什么啊？所以他就很直接的就跟他讲，他说你刚刚得到了这个念书的地方，如果不是仗着人家啊，这个人家当然就是贾家有权有势的这些人，宝玉啊，这个王熙凤，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穷到这个样子，哪里有力量读书，哪里有力量请老师，根本想都别想。他说况且人家学里面不但你免费读了书了，而且连茶饭也是现成的，就是好像这个家学里面还管吃的啊，大概有营养午餐之类，还管吃的东西，所以这个念书的地方仗着人家，那我们进去读书了，茶饭也是现成的。他说你这两年在那里念书，家里省了好大的嚼用呢。所以他觉得这个孩子不懂事，所以这个妈妈就会提醒他说，你看你吃的穿的用的都省下来了啊，学费所有吃穿用度学校里面都供给了，所以你看这两年省了多少钱，那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鲜明的衣服。所以你看到金融很有趣，金融母亲是个寡妇，家里没有钱，可是这个家大概是蛮爱打扮的啊，就是要去买个什么名牌衣服， Calvin Klein 的内裤啊，什么那种小孩子买个 Gucci 的眼镜的。那他妈妈也很懂他，说你看你又爱打扮，爱穿个鲜明的这个衣服，那不是因为你在那里念书，你怎么认得薛大爷？好，这里讲到更有趣的重点，就是刚才我们说金融在骂宝玉跟秦钟鬼鬼祟祟的时候，他自己忘掉他其实这几年根本就是薛蟠的相好。所以因为认识了薛大爷，就是因为他们的家世太低了，就是一个非常低卑的贫贱的家庭，可是因为有机会到这样的学校读书，你才有可能认识富贵人家的子弟。那他母亲好像也不愿意去追究说他儿子到底跟薛蟠什么关系，他就觉得蛮好的，因为他认识有钱人了，那这个有钱人就常常会送他东西。所以这个妈妈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单亲的穷困家庭的辛苦啊，所以他这里很真实的跟他的儿子在讲说，你如果不是读书，你有什么机会认识薛大爷？他说你看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这两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子啊，所以我刚才特别举出这个数字，你要知道刘姥姥的二十两银子回去就做了一个小生意了，可是这个薛蟠出手可以帮助他们家也就七八十两银子，而对这样的一个穷困的家庭来讲，大概金寡妇的口中也觉得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样。好，所以其实这些部分是我刚才提到，如果我们在上一回看到袭人的用心，我们看到贾政的描绘都是曹雪芹了不起的着墨之处，那这一段你看到金寡妇被曹雪芹写出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委屈的家庭求生存的一个辛苦。那作者一点都没有因为金寡妇以后再也不会出来他就随便写一写，可是这个是我刚刚讲的佛眼慈悲，其实非常难啊，在文学里面看到这个东西是少之又少，有时候你伸出一个手掌算这种作家可能五个都不到啊，五个都不到。那我一直觉得曹雪芹是目前所有这样的算不到五个的作者里面一定是排名在第一的啊，古今中外排在第一。所以其实西方人要懂这个作者也不是很容易，就是其实他的整个文学观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学观，他把人性的各个面全部照顾到，然后在他的世界里到最后没有贵贱贫富美丑，全部一样，所谓的这个平等在他的世界里面真的是可以拉平。因为如果他不关心这个金寡妇，他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写他的辛苦啊！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你试试看，我常常用文学来做自己的救赎，就是我如果在生活里我很讨厌一个人啊，有时候在大学里教课有一些同事然后喜欢做一些小动作然后整人这样啊，你就觉得痛苦不堪的时候，我真的会恨这样的人。那最后我觉得我不应该恨一个人呢、啊，我干嘛去把我自己的生命去恨一个人？回到家里我就开始用写小说的方法写他，那么不一定发表，可是我写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开始想说，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就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去害人？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些小动作？我就开始写，然后写完以后，我多多少少觉得我得到一些帮助，这个帮助是我从他的角度去想。因为你如果要把他写好，你不是一直写东西在骂他的，好的文学绝对不是说一直骂他怎么坏怎么坏，而是说他之所以变成这样子有什么原因，你要必须要找到，这个时候才是好的文学。所以我们的社会也有很多什么文学训练班啊什么的，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要开一个文学训练班，我觉得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说把你最不喜欢的人写成一个文学里的人物， 因为你如果要写成文学的人物，你必须让人家愿意读下去，那一直骂他不好不好，别人不会去读的。好，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他必须要能够去写。